小兔本杰明的故事。一天早上，一只小兔坐在斜坡上，它竖起耳朵，听到一阵哒哒哒哒的马蹄声，一辆轻便双轮马车沿路驶了过来。驾车的是麦格雷戈先生，旁边坐着他的太太，头上戴着他那顶最漂亮的无边女帽。车子刚刚驶过，小兔本杰明就顺着坡溜到了路面上。他站起身来，连蹦带跳地找他的亲戚去了。他的亲戚就住在麦格雷戈先生菜园子后面的树林里。那片树林里到处都是兔子洞，其中最整洁、沙子最多的洞里住着本杰明的姑妈和他的那些表兄妹：弗洛普西、莫普西、棉花尾和彼得。老兔夫人是个寡妇，她靠编织兔毛手套和围巾为生。我还在集市上买过一副呢。另外，她还卖草药、迷迭香茶和兔儿烟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薰衣草。小本杰明并不太想见到自己的姑妈，他绕到大杉树的后面，差点绊倒在表弟彼得的头上。彼得正独自坐着，身上裹着一块红色的棉手帕，看上去可怜巴巴的。
彼得，
小本杰明悄声问道，
你的衣服让谁拿走了？
麦格雷格先生菜园子里的稻草人呗。
彼得答道，接着他讲述了自己在菜园子里被追来逐去的情形，以及跑丢了鞋子和外套的经过。小本杰明挨着表弟坐下来，十分确信地跟他说，麦格雷戈先生驾着轻便双轮马车出门去了，他太太也在车上，他们肯定会在外面待上一整天，因为麦格雷戈太太戴着她最漂亮的无边女帽呢。彼得说，他真希望能下场雨。这时候，老兔夫人的声音从洞里传了出来，他高声喊着，
棉花尾，棉花尾，多弄点柑橘回来。
彼得说，要是能出去转悠一圈，可能会感觉好点。于是，他们手拉着手出去了。他们来到树林尽头，爬上了一堵顶部平平的围墙。从那儿往下一看，正是麦格雷戈先生的菜园子。他们清楚地看到，彼得的外套和鞋子就穿在稻草人身上。稻草人的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旧的苏格兰无檐帽，那是麦格雷戈先生的。小本杰明说，
从门下面钻进去会把衣服弄坏的，咱们最好还是顺着梨树爬下去。
彼得头朝下栽了下去，好在没关系，下面的苗床刚刚爬过，土质非常松软。那儿种的是莴苣，他们在地里留下了好多奇怪的小脚印，尤其是小本杰明，因为他脚上穿的是一双木底鞋。小本杰明说，首先得拿回彼得的衣服，这样那块手帕就可以派上别的用场。他们把衣服从稻草人身上脱了下来，夜里下过雨，鞋子里面进了水，外套也有点缩水。本杰明试了试那顶苏格兰无檐帽，可对他来说太大了。随后他提议在手帕中装满洋葱带回去，当作小礼物送给姑妈。彼得似乎并不踏实，他总觉得周围有动静。本杰明却恰恰相反，他吃着一片莴苣叶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。他说，他常常和爸爸一起来这个菜园，弄些莴苣回去作为星期天的晚餐。小本杰明的爸爸就是老兔本杰明先生。这里的莴苣的确很鲜美，彼得什么也没吃，他说他想回家了。不一会儿，手帕里的洋葱就掉了一半。小本杰明说，带着一包蔬菜 再沿着梨树爬回去肯定是不行了。他带着彼得大胆地朝着园子的另一头走去，阳光照在红色的砖墙上，他们沿着墙下的一条小木板路一直向前走去。几只小老鼠坐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，敲着樱桃核齿，他们冲着小兔彼得和小本杰明眨巴着眼睛。没过多久，彼得手上手帕里的洋葱又掉了几个。他们穿过一堆花盆、木架和浴盆，这时彼得听到一阵可怕的声音，这种声音他以前从未听到过。他的眼睛睁得足有棒棒糖那么大，他正走在他表哥前面一两步远的地方，突然停了下来。猜猜两只小兔子在拐角处看到了什么？小本杰明只是看了一眼，就赶紧和彼得拿着洋葱藏到了一个很大的箩筐下面。眼前的猫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来到箩筐边上，东闻闻西闻闻，或许它喜欢洋葱的味道。后来它干脆就坐在了箩筐上面。这一坐就是五个小时，我无法为你画一幅彼得和本杰明在箩筐下面的图画，里面实在太黑了，而且洋葱的味道太刺激了，小兔彼得和小本杰明一直在流泪呢。太阳落到了树林后面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可是猫依然坐在箩筐上。最后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头顶上方的墙上掉落下一些碎灰泥，猫抬起头来，看见老兔本杰明先生正昂首阔步地走在墙顶的露台上。他嘴里叼着烟斗，抽着兔儿烟，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，他正在寻找自己的儿子。老兔先生对猫可没什么好感，他从墙头上纵身一跃，跳到了猫的背上，一巴掌将猫打下了箩筐，又一脚将它踢进了花房，最后还揪下了一把毛。猫只顾惊讶了，完全没法还手。老兔先生把猫赶进花房之后，随手锁上了门，然后他回到箩筐边上，揪着本杰明的耳朵，将儿子拽了出来，用小树枝抽了他一顿。接着他把外甥彼得也拖了出来，最后他把装着洋葱的手帕拿了出来，大步走出了菜园。大约半个小时以后，麦格雷戈先生回来了，他看到了几件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。似乎有人穿着木底鞋在整个菜园里走来走去，只是那些脚印太小了，小到不可思议。另外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猫是怎么把自己关进花房，又是怎么从外面锁上门的。彼得回到家里，妈妈见他找回了自己的鞋子和外套，非常高兴，就原谅了他。棉花尾和彼得一起把手帕叠好，老兔夫人把洋葱串起来，将它们和药草、兔儿烟一起挂在了厨房的天花板上。